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第202期的《不可说》，是两个重二青年的无意义思考。我是三头胡带。那本期节目呢，是我们国庆档哈唯一一部聊的跟院线正在上映的新片有关的电影啊，就是《坚如磐石》。那原本呢，其实准备找我的一位朋友，我们来一起讨论。但在看完之后啊，发现这个片子呢，真的不适合大家一起来讨论，因为其实他讨论的维度比较有限，所以就来我单独跟大家来聊一聊哈，关于《坚如磐石》内外的一些事情。那节目开始前，还要大家多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播客不可说”。国庆期间呢，我们虽然不会聊跟国庆档相关的片子，但我们也策划了一些新的节目哈，包括形式上的一些探索，其中呢，包括可能会聊一聊和旅游特种兵啊为主题为话题的一些讨论啊，邀请我们的一些可能没有参加过节目的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还有呢，就是在国庆后，我们可能会策划以《再见爱人三》这个综艺啊为这个切入点，聊一聊20世代的这些年轻人们的这个感情生活哈，来听听大家的一些分享和观点。那关于我们最新的节目单，大家可以关注我们在公众号新闻专栏的通知，加入听众群跟我们互动交流的朋友，只要在公众号的后台呢留言入群，就能获取入群方法。我们最近的小红书呢也开了一个电影号，大家可以在小红书搜索 movie 便利店啊， movie 就是电影， movie 便利店找到我们。那下面来听听我的这个单期节目哈。周冬雨呢饰演的李慧琳在片中有句台词，我他妈根本就不懂唇语。结合着影片呢宣发期的一款预告里面，李治田呢邀请苏建明参加的鸿门宴上被打码的重口场面，大家应该还记得哈，比如伸手去在那个油锅里面啊去捞手机啊，包括一张嘴那个厨师好像是断了那个舌头啊，当然后来大家知道其实没断舌头啊。那这些所谓的打码画面呢，可能或许就是国师在影片不可抗力的妥协之后想要向观众们传达的正确观看这部电影的方式。一呢是不要在意被重配的台词对白，只需理解目前呈现版本中那些台词之外的人物关系和细节处理。二呢是不要在意那些重口画面，这些呢都只是博人眼球的奇观，我想讲的是关于人与人之间博弈的心理游戏。犹记得年初《狂飙》上映的时候呢，唇语大师们啊纷纷亮相，拆分细读了那些剧中被和谐的台词对白，试图重新梳理出导演真正的表意何为。或许呢，国师在接到指示重新修改后，也对《狂飙》引发的唇语热有了很深的共鸣，便不由自主呢想要通过角色的台词回应一下相同题材的作品遇到的共同困境。国师的《坚如磐石》是紧接着一秒钟拍摄的，这也是疫情前大家最为期待的他的两部作品。一部呢是回望敏感的历史，去关注被迫害的普通人的困境；一部呢聚焦当下，试图揭露官商勾结和权力结构博弈中的人性挣扎。无论从视觉美学意义上的呈现，还是作品所展现出的人文关怀和现实思考，这两部作品呢，或许是国师在10世代的尾声最想拍的和想要将个人的思考和表达传达给观众的。但结果呢，我们都知道，对不对？两部作品都遭遇了如今大家早已熟悉的技术原因啊。这个事儿在2019年年末，我们第一次的这个跨年节目就有提到，直到今天依然存在。尤其呢，是《坚如磐石》。在等待了4年之后，大家对这部电影的上映已经根本没有期待了，只成了一个坊间传说。我们每年年末的时候做这个年终总结，都会期待下一年的新片《坚如磐石》一直在榜，还有什么《风林火山》之类的哈。就像呢，有本片中也有出演的陈冲拍摄的《英格力士》，或是最近有说可能会上映的曹小平导演的《涉过愤怒的海》，大家都期待已久，但都已压了很多年。有声音说呢，换了 leader， 现在很多压箱的片能放了，这是好事儿。毕竟呢，影片只有上映了，资方才有回血的可能，才能继续支持创作。但对于创作者自身，一部原本剧本完整、逻辑自洽、有鲜明表达的作品，被技术原因的支离破碎，还要背上为什么连这点逻辑漏洞都解释不清楚的骂名，然后呢，还要在路演上顾左右而言他的聊啊，对于演员的赞赏，对于视觉美学上的调整等等。这真的是我们这个时代最荒谬也最无奈的事情。其实我有朋友在看完《坚如磐石》的一些宣传物料就说哈，就感觉张艺谋没见过这几位演员一样，就哎，这演员演技真好啊，真不错。但是呢，对于《坚如磐石》这样的电影，如果你不宣传演员的表演，你又有什么能够宣传的呢？ 他又不像前任四一样聊感情，对不对？这个是很困难的一件事情。早些时候呢，娄烨导演在今年春节哈与日本发行上映的完整版《风雨云》及其幕后的纪录片《梦的背后》在网上出了资源。在重温《风雨云》时呢，我的思绪被带回了四年前的春天的4月4号，那是《风雨云》上映的第一天。片中消失的老 K 随着动机的模糊以及明显有删减痕迹的戛然而止的段落，似都是导演的有意而为之，目的呢就是要告诉观众，这是我最大程度争取来的尺度，但我也只能到这儿了。我在当时呢写《风雨云》的文章还提到，《风雨云》有一种扭曲的美，观众呢能够在片中看到创作者和不可抗力的手之间的博弈过程。果然，看完《梦的背后》的最后一个段落，一切似乎都有了答案。送审，拿到修改意见，不愿妥协等等。当2019年《风雨云》终于开始了这个宣发之后，娄烨呢在发言中不再如当时不愿妥协时一样锋芒毕露，而是三言两语的指出，影片公映7天前被通知修改，这给作品造成了很大的麻烦。我呢希望电影安全上映，想说的都在片子里，从现在开始我会保持沉默，希望大家都去看片子。听完之后真的感慨万千，就是想，是呀，有什么能比大家看到让资方回血更重要呢？在资本和市场面前，创作者的那点自尊和坚持又算得了什么呢？前些天呢，很多人在讨论宇宙探索编辑部的导演孔大山接受采访时说的，他呢不太想继续拍了，因为当导演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在做与创作无关的事儿。这个呢又对应到《梦的背后》中娄烨跟演员闲聊时说的，导演呢并非纯粹能当导演，这是一个理想，但关键在于在做这件事的时候你是一个什么状况。也即是说，现实就是要考虑从创作审查到资方压力到市场检验的诸多阶段，作为导演你能否守住你认为最重要的，并且保持从一而终。这当然也很难，但至少从5、6代这几位尚没有被完全新主流化的导演中是能够看到这种坚持的。原本国庆档是想做深如磐石的长节目的，因为呢即使经历诸多技术原因，国师呢依然还是能够有所保留的去还原其作品的原汁原味，就跟一秒钟中呈现的一样。但现实是看完影片出来，我深觉在不了解作品原貌的情况下去妄议一部被肢解的作品，无论对创作者还是观众都是非常残忍的。影片《真好北》那段被广为流传的话，哎，你知道坚如磐石好到什么程度吗？张艺谋如果高兴了就会招待你看一场坚如磐石，就似乎此话一出啊，大家会永远期待着导剪版流出的那天。但或许这个版本永远都将成为某个小圈子的自嗨，对于大多数观众也就是看了一部角色动机莫名其妙逻辑 bug 颇多的三流反腐片，仅此而已。网上呢已经有太多看过或是了解完整版内容或是蹭热度胡说八道的爆料，真真假假我不愿意在此赘述。关于坚如磐石的内容本身，我只想聊几个点。其一呢是片中明显被用来欲盖弥彰的亲子线索，本片原来的核心应该是基于副市长郑刚与富商黎智田之间的官商勾结去展现的官场商界的权力结构和生态关系。比如黎智田呢，其实除了富商还有一个与政界相关的身份，也给了一个他参会的镜头，但除此之外都没有再着重去强调他这层身份以及与之相关的人物关系。包括郑刚在面临督导组的调查时逼迫黎智田与外省来的富二代签生意合同，黎智田去拜访郑刚夫人何秀丽时一直攀关系叫他姐，还有意无意提到老爷子。富二代的父亲与黎智田口中的老爷子其身份为何，我们从目前版本的故事里无从而知，但不难猜出富二代的父亲能够帮郑刚解决被督导组调查的麻烦，老爷子过去的职位显然比郑刚高得多，其势力范围也更大。但这些呢最后都成了台词中只言片语的线索，而无法形成完整的表达链条。为什么亲子线索是被拿来欲盖弥彰了呢？不知道大家是否记得啊，有一场戏是苏建明刚被任命为公车爆炸案的负责人，紧接着一场没头没尾的苏建明跟郑刚坐缆车聊天的戏份。我个人感觉啊，这场戏绝对是补拍的，目的呢就是强化苏建明跟郑刚之间在父子关系上的矛盾。台词也写得非常直白 啊，郑刚说你不用证明给我看啊，你就是我儿子。这里强调的呢，就是苏建明因为自己养子的身份，所以一直觉得父亲不认可他，他希望得到父亲的接纳和赞赏。纵观全篇呢，郑刚跟李治田的对手戏寥寥，二人多数时间在处理家务事，包括最后二人东窗事发，也绝不仅仅会是因为当年他们杀了苏建明的亲妈。等于说最后苏建明大义灭亲就是替母亲报仇，这些呢在逻辑上是能够自洽的，包括人物动机，但是完全把原本复杂的政商勾结、官员腐败、黑恶势力肆虐的现实批判力度降到了最低。观众怎么可能认同你郑刚、李治田两位大佬当年为了前者的情妇要揭露真相就亲手杀人？再者说情妇究竟是拿出了二位什么把柄以至于能完全扳倒他们，这都说不通。在亲子关系尤为让我觉得诡异的是，相较于苏建明的大义灭亲，郑刚真就是一个鱼和熊掌欲兼得的状态，又想搞到证据又得留住自己俩孩子。刚才提到前面加的缆车的戏，明明苏建明对郑刚的态度是很复杂的，但最后完全没了挣扎，这其实也侧面说明有更多的戏份应该是被咔嚓了。因为从目前的版本来看，郑刚和苏建明对彼此的态度在最后显然是错位的。对于苏建明弑父的纠结，郑刚作为父亲的家庭身份与作为副市长的官场的这个身份之间的矛盾也被简化了，这个是非常遗憾的。其二呢，是明显被强化的苏建明破案试点以及被弱化的反派角色。据说呢，最开始坚如磐石重点刻画的也是影片被删减最多的是郑刚和李治田个人故事线的部分。国师说如果本片早点出来，大家认识中的大哥就不是狂飙里的张颂文，而是李治田。虽然从目前的版本中基于于和伟的精湛表演，大家依然能够感受到李治田邪魅的反派魅力，但对于他更丰富的角色弧光其实并没有更多的展示，包括说当时李治田杀戴维的实际上砸了六下，后三下才是见角色深度的，但最后观众只看到了三下。很多观众呢都吐槽说苏建明查案一切都太顺利了，路过呢有人扔烟头是吧，就能挖到一具无名女尸，哎，顺着查 DNA 就查到了自己同父同母的亲妹妹，虽然他本人并不知道啊。显然故事原本在主线上并非是苏建明查案，而是一官一商两位大佬的博弈。比如呢，田雨饰演的唐大年除了几场戏登场舔一舔李治田，最后呢就是背刺了李治田，说自己被郑刚收买了，哎，也是真没头没尾的。唐大年跟李治田之间呢，从白手起家到如今的那些恩怨情仇只字未提。据说呢，于和伟老师在处理李治田这个角色的时候完全是照着教父来演的，一个对内团结爱家对外阴狠毒辣的大佬，实际上呢也是如此。于和伟老师呢演出了角色的两面性，赋予了其更丰富的人格魅力，但其对内也仅局限于宠溺女儿啊，打个电话啊，听他弹钢琴之类的，对外呢也不过是和郑刚的博弈。观众想要看到更多的关于这个角色的展示，但也没有更多的故事容量给到他。还有听到一个提法哈，是张国立在入演时说这个郑刚的故事线被删了很多。在我观察来看呢，郑刚的妻子何秀丽的故事线应该也有删减，当年呢谋杀苏建明亲生母亲他也应该有一份由于嫉妒和愤怒而生的杀心，但最后能够看到何秀丽的戏份非常之少，因为这个部分很有可能带到郑刚和何秀丽的父亲老爷子之间的陈年旧事，所以也被淡化了。那所谓坚如磐石最早呢出自于孔雀东南飞，作者呢以此来比喻焦仲卿和刘兰芝至死不渝的爱情。于国师来说，坚如磐石又何尝不是他试图坚持的初心，即使有再多的艰难险阻也要试着去挑战，即使终是以卵击石不得不妥协，但也至少曾经坚持的对抗过。坚如磐石的英文标题是 Under the Light， 喻指阴影之中，显然呢这与坚如磐石如今电影的侧重点南辕北辙，但我们又似乎能从被压缩的仅存的阴影里看到导演在影中真正的表意何为。这是最好的时代吗？或许是的，因为被压箱的电影们都逐步被放了出来，我们唾弃于看阉割版的进口片，但至少我们还有原版可以对照。而对于那些国片， 面对着种种质询和吐槽，只有主创们被搬到台前受辱，而真正的始作俑者却在背后像个大发慈悲的神仙一样俯视众生，可笑也可悲。今天说了很多的据说，但是道听途说的，想要去反思的，有太多的可说不可说，让我们都陷入了语言的桎梏当中。或者我们只希望的就是这粉饰的如坚如磐石的当下不会是阴影中的摇摇欲坠。好，那以上就是我们唯一的一期啊国庆档的短节目。那希望如果大家有看的其他的片子想跟我们分享呢，也可以跟我们去交流哈。所以感谢大家的收听，感谢大家的时间，我们下期节目见，拜拜。